信息主题是关系与化学生命更新的果效与妙方，为我们证道的是神所爱的仆人，我们也爱的敬重的林玉渊牧师，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他。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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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我最近常常打翻东西，所以就需要很谨慎。好，感谢主，2022年要进到下半年了哈。我们今年的年度意向，我们今年的年度意向是分立试炼荣耀显现。那么上半年我们多讲分立试炼，下半年我们希望和大家多讨论荣耀怎么显现。这个荣耀的显现与否，在于我们生命与关系的更新变化。圣经告诉我们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这个信、望、爱这三样存在于生命里，显现在关系中。我们与人有好的关系，其实就是表现出我们的生命状态是好的，因为好人才会有好关系，不好的人看谁都不好啊，他就不能够指望有好的关系。我们说翻译试炼，其实罗马书8:28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对我们都有益处。什么益处呢？接下来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就叫他们得荣耀。使他有 一段的顺序，那么是要让我们得着荣耀的。我们生命其实的成长在上帝的荣耀里，因为万有都是出于神的。11:36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这个是神的荣耀，而神的荣耀要显现在神人，就是属神的人身上。所以接下来的经文，罗马书12:1-2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侍奉就是有事可以做，就做正确的事，是理所当然的，是合乎逻辑的。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阅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一个重点就是什么？要更新变化。我们这个人生活在环境当中，生活在世界里边，其实是 不断的在变化。不断变化就是不变的原理，常常人们喜欢这样说。而变化在哪里呢？变化在我们所生活的空间里。有一句话说，福地福人居，就福地福人居，就是你有一个好地方，是有福的人才是住进去的。事实上，环境是会不断的更新变化，随着住的人而变化的。有一条巷子，那么常常很脏，因为一大群人都丢垃圾。有一个很喜欢干净又愿意运动的人，每天早上就起来扫巷子，因为有那个人，巷子就变干净了。这个庄子有一篇叫做《耕桑楚》，这个主角人物耕桑楚， 他是这个原来是老子的仆人，学了老子的道，就搬家到一个荒山北山，叫做味蕾之山。那么在那个地方住了3年以后，就大丰收。当地的人说，奇怪，这个人刚来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他干嘛的，但是他来了3年以后啊，这个我们每天赚的钱似乎赚得不太够，但是一年算下来都很富有。这个人是神人吗？就打算把他这个把他供起来，当作神人敬拜。那个耕桑楚一听就觉得说，这不行，我的道行还不够啊，因为人家竟然会注意到我哈，所以他就开始悔改。我讲这个故事是说，其实一个有创造力、有恩典的人，那么他到一个地方，就会把福分带到那个地方去。我们是有福音的人。生命记第28章2到5节，请帮我读一下。你们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也必蒙福。那一篇呢，从第1节到14节一直讲各样的福分。一个有福的人，他身上就是带着福的，所以到哪儿、什么地方都是有福的人。我们常常说，好人就是好运气，好运气就会遇到贵人。实际上，好人所遇到的人都是贵人，因为我们这个在碰触到因缘机会所碰到的人，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人？其实他有一种隐藏的能量，以及他的作用力会造成奇特的现象。我常常说，我到中国大陆去啊，所碰到的都是好人，对吧？其实这真的都是好人。好运气，这个运气啊，也有被动的，也有主动的。你花工啊，运气的，这才是真的运气嘛，对吧？哦，会运气的人就要把气运出去，对不对？所以在创世纪12章3节，上帝和亚伯拉罕订约的时候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那这句话原文也可以翻译为是为说为。你赐福的我就赐福，你咒诅的我就咒诅。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重要是这句话吗？亚伯拉罕在就有福。会不会可不可以咒诅呢？罗马书12章14节说，逼迫你的要给他们祝福，只可咒诅不可咒，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个一个好人就天天给人祝福，那么他所带到的地方就是充满了恩典和祝福的。所以我们讲福地或是贵人，其实都是有福音的人、有生命能量的人，他所引导、所触发，甚至于所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讨论人生的际遇会碰到什么，以及福祸灾疲，你到底是平安呢，还是会碰到灾难。在这个时代，外在环境很多，但是我们如果了解原理根源，都在于个人生命的状态。生命不好，关系和运气也不会好，会同意吗？是什么样的人才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吗？一个虚伪的人，你怎么能跟别人建立起真实的关系呢？一天到晚就想要利用人的人，那么与人的所建立的关系只有互相利用的关系吗？即或有人他是存着非常大的善意，愿意去成全你，这个人只想利用的人，他看不到成全的那个点，只会看到他被我利用了。所以其实人与人相处久了，他很多自己生命里边的根本就会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常常和弟兄姊妹说，现如今长存的、现在有的而能够存到永恒去的，就是生命和关系。 而所有的关系其实就是生命的体现。如何使得人生幸福，关系好，你就要更新变化，心意更新变化，由内而外。而福音的大能就是更新变化的能量，能够使圣徒所居之地、所遇之人都成为福地与贵人。你的心是怎么想的？你对自己是怎么看？什么看法？我们到处想要找好运气，好运气或坏运气都在于自己里面，都想要找好地方，要想要去遇到好人，这个那些好不好都在自己身上。说到这里，大家可以理解吗？所以福音的大能就是使我们由根本，由自己的生命来改变，从生命的改变而造成其连锁反应的一切的改变。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如何应用福音的能力以及什么能量。福音是有改变的能力的，但是这个客观的能力也看你的能量有多少。如果像现在天气热了哈，那如果电的供应量不够啊，你有冷气也没用，所以还需要有能量。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题目，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慈爱天父，仆人战惊恐惧来到你面前，谢谢你留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更新变化当中可以和你所爱的儿女们一起来分享你对我们所存的旨意，你对我们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以及祝福。求你让我们看见知道并且能够领受，使所有听见你的话的人都知道，能够听见的人能够看见的人是有福了。让我们领受你福音的应许，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人，让我们到所有的地方都能够因着生命的丰盛 而带来环境的丰富。谢谢你祝福我们到你面前来的心智，也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让讲的听的 在你面前一同求取，一同仰望，也一同领受。听你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刚才淑娟姐带我们读了，那这其实是一个变化的关键点啊。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过去出门的时候，那好像什么都没有带，那么谁供应你们的？有没有缺乏呢？他们说没有缺乏。36节说，但如今你要改变做法了。为什么在要改变做法？37节说他被列在罪犯当中，其实耶稣的身份和状态是产生了改变。所以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有些事是关系 主耶稣基督，有些事不认识我们就以为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一切的万有都与神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姊妹来挑这两个字，就是关系，作为提纲挈领的纲领。因为我们相信我们 这个今天在讲的这一段，北京的弟兄姐妹，我看到一个信息，他们也正读了这一段，其实很多时候是息息相关的。而圣经每一段话 它都有很多层次的意义。前几天有一个姐妹问我一个问题，她说这个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这个信是不是单单讲相信神呢？我说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每一个人不同的境界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因为信是从知道，从道来的。上帝是万有嘛，那么我们对什么事情认识的多， 我们就能够真正的信多少。而所有信的每一件事情都与上帝有关系。所以简化的说，你知道什么呢？如果你知道的，真知道的，那就是知道神的那一部分呢。这样说明白吗？所以圣经也是这样，你这个我们一次一次讲，像我今天和弟兄姊妹分享，分享到多少，每一个人在当下所领受的不一样。你如果觉得有用，你 更认真的去听，更认真的去看，就会理解的更深刻。那个姐妹我跟她这么讲，她能够听得懂，所以她的层次算是很不低了。好，我们今天讲关系，关系变化学，这是一门学科。那 副标题说，就是生命更新的果效以及什么妙方。我说妙方，我相信大家会觉得很奇妙的。那么在第35节、36节就讲说，现在要到如今是一个改变的时候。那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玩一玩文字的游戏吧，就是玩玩句逗的。句逗就是句读，那个读念作逗，就是逗点符号。这个逗点符号 的变换呢，能够使得相同的一句话产生不一样的变化，对吧？所以我讲关系变化学，这个就讲关系这两个字，就讲关系是 哪些部分呢？就是彼此的关联性以及它的维系力，彼此有什么关联呢？然后用什么来维系呢？那么这是讲到生命更新的功用性原理。这个功用性是相对于本质性的，或者是相对于其他的应用性等等。那么第27节、37节，主耶稣说，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患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这里边我们就从关系到变化，这句话，我说关系会变，它是一种化学作用，关系变化学。那么关系变化学，其实这是一个生命更新的普遍性状态，每一个人都要变，耶稣的状态也要变，他原来变老是老师，现在变成快要变成十字架上面的什么罪患了，然后呢又要变成这个复活的基督，升天的基督，正在变化之中。学生知不知道怎么变呢？然后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因为他们要他买衣服，卖衣服买刀，他们说我这里有两把。耶稣说够了。这个学生学到了什么呢？我讲关系变化，他要学，门徒就是要学哈。所以我们从关系讲到变化，讲到学，这个学就是使我们生命进展性的方法。我跟大家这个破题的解释，也就是玩一玩句逗游戏吧哈。但是我们就知道，其实人生很多事情它可以很浅的很肤浅的了解，也可以很整全很深刻的了解。这个关系，讲到关系的本质以及关系的成分，这关系到底是什么呢？圣经其实是非常奇妙的，无论是原文或是这个和合本的译经翻译，我们跟大家讲过，圣经有很多话都讲得非常清楚。例如神是什么呢？道就是神，神是灵，神是光，神就是光，神就是爱，就四句话就把它讲得很完整了。而圣经里边讲到关系，在新约圣经里边有三个，我们之前曾经讲过。那么新约圣经就刚才37节就所说的，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还有路加19章42节，巴不得你在这个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希伯来书第4章13节， 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三个关系是新约里边只有这三处，而三个地方三个字的原意都原字都不一样，希腊文都不一样。他这三个字刚就已经把关系它的本质讲得非常完整。还有一个在旧约里，就是以西结书29:19，说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就是没有关系啊。希伯来文里边就没有关系这个字，哦，就是有什么呢？所以这个字原来就没有的，就不要了哈。那么我们先来讨论今天所读的这个关系这个字，关系这个字，这个 perlos 这个字，其实它是介词，就是连接词，就是对着、向着、向前的意思。那么我们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所接触到的关联体，好比说我手上拿着，好比说我讲话对着这个，那这个就是与我产生，因为有互动，所以有关系嘛。这个是关联体。然后在19:42所说的，巴不得你在这个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这个关系这个字，这希腊文 piri 也是连接词。那么这个是讲到，你看到它翻译为关于，翻译为论道，它原来的字义是指向，指向就是我什么事情会与我们产生关系？我们目睭金金看，一直想要去拿到的、注意的、关注的事情。所以，我们关注的、讨论的目标体，这是其实这是首先呢、啊。我们有一种目标的目标，有一种气球，想要得到的，不是空飘的气球啊，就是企图。求取，然后去接触到的，我们想要去找，有人想要 找女朋友，就碰到一个女人，那这个就是产生关系的两个前提嘛。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希伯来书4:13，原来那 万物在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个关系就是 logos。和12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那个道是相同的字。那 logos 这个字，我想我们在圣经是用的很多，就是生命的道，其实它也就是显现出来的，神是道成肉身，上帝是用他的话来创造万有，也就是创造出来显现出来的一切的存在。所以这个其实所谓的关系这个字 logos 这个字，可以说是我们对于关系体，对于我们所看见的、所接触到的看法以及感受。所以我们说这个关系的本质，圣经这三个字给我们清楚的定义，就是目标、关联以及方法或是看法。我们对事情，我们认为它是什么？有些人认为说这个人就是我的这个朋友在一起，有些人认为这个人是我的对手，有的人认为说这个是我的帮手。那么因为他的看法，就产生不一样的实质内容了。他原来是什么？其实他就是那个样子。但是因着你的看法，你的观念啊，观念观点会产生变化，对吗？所以这个关系，我想今天没有很多时间，我让大家知道圣经很奇妙，它让我们知道关系的本质。而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你看到耶稣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这讲到钱囊、口袋、鞋，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要卖衣服买刀，这里讲到衣服和刀，鞋和衣服是一组，对不对？而刀是耶稣觉得说他们需要的。这些物品其实都有它的寓意， 都有它的启示意义。这里边讲到的是关系的内容，关系的内容三个方面，就是钱囊、口袋与衣服，也包括鞋，也包括刀。那么我们往下会和大家讲，所谓的钱囊是什么呢？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就钱囊、钱袋子，其实就是经济力嘛，就是财务啊。事实上，很多人与人建立的关系是建立在金钱上面啊，建立在利用价值上面。比方说，有人去工作，和他的老板，老板其实产生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最基本的就是产生一种这个经济上面，他给你钱，你为他做工这样的关系嘛。当然，深刻往前去发展，也可以变成朋友，也可以变成亲人，也可以变成仇人嘛。所以，工作这样的关系，其实或者是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关系常常是最普遍的。有些时候甚至于像我们到教会来，如果是你想要到教会来得到的就是我自己的利益，那那个 教会对你的关系也就是利益的关系了。钱囊是利益，有些时候亲人也是，他也主要的，像父母与儿女之间呢、啊，父母很有钱，儿女就 只看这些父母的钱，甚至于拿不到钱，还有这个对父母产生很不堪的，我都不想讲那样的状态的，对吧？所以金钱是造成关系的第一个部分。然后呢，口袋这个字啊，其实它的字根是翻译为皮带。皮带也有它的象征意义。诗篇第五十六篇第八节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这个皮带讲的我们所有的臭皮囊，讲的是什么？身体。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篇第八十三节说：“我们好像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这个烟熏就是我这个人呐、啊。在这个世界上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影响熏染，已经外面是变质了，但是里面还存在着神的话。这也是讲着，其实皮带所讲的就是容器，我们就存放记忆，存放恩典与仇恨，存放我们的学问，存放我们的人生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的肉体或者是我们的容器。这样说明白吗？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七节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了，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这两样就都保全了。”这里所讲的皮带主要就是我们的大脑好了，知识，接受知识的这个部分。其实皮带它是一个总括的，就是我们的肉体与肉体的关系，就是欲望所带来的连结，想要什么，想要得到什么所产生的连结，这个只能够浅浅的说，大家理解哈。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就是衣服、刀或者是鞋子。鞋是走路用的，衣服是穿在外面人们会看见的。其实这里边讲到另外一种，好比说一起去旅行的同伴，那他也会建立起关系嘛，人生同行的同伴，这是鞋的寓意。然后有一些表现出来的生活所造成的关系，好比有些人一起打牌叫牌友嘛，那一起打球叫球友嘛，一起喝酒酒肉朋友，对吧？那当然这个打牌喝酒这样的关系，你也可以这个因着大家一起求道 而成为什么？道友。如果说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人生的人生的这个方向以及人生的生命表现，它也是造成关系的另外一种材料。我想我们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是用什么在联系的呢？也许有些人是钱囊嘛，有些人是口袋嘛，有些人就是鞋或是衣服嘛。至于这个要卖衣服买刀，等一下再说。总之这里我再说，关系，关就是关联性，系就是维系力。我们与人所建立的关系是用什么联系呢？是用一纸条约呢，还是用彼此的利益的相利益的虚索呢？这个关系是什么？这是我们值得去思想的。那么这里边讲到卖衣服买刀，其实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我们刚刚所读的，并且万物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用道来成全我们的主，使我们有道就能够看清楚万有。而在十二节就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 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里的意念和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思想是敏锐的，我们的道是清晰的，我们对一切就能够判断得很清楚，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这两刃的利剑跟那个两把刀其实原文是一样的字。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人的关系可以从行为到思想，到是不是有相同的观念、相同的道，那这是一种转变的过程。好，这一点我们等一下会和大家再说。总之在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面对他的门徒，那么跟他们说，我从前我差你们出去，你们什么都不用担心，因为什么？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神还养活他们，你们出去给你应许，那么上帝是供应你们的，都不需要为你自己需要什么而预备。三十六节说，但如今就要转变了，转变成什么？你有钱囊，自己有没有呢？过去是靠上帝供应，现在你自己有没有资源？有没有好的容器？有没有刀？就是道，真理的道，你要去卖衣服买刀。那 这为什么会有如今的现象？三十七节就主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经上记着说他被列在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的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这个已经对着我来的事情，我所需要去面对的一些事情，他一定会成就的，因为上帝为我们预备万事都互相效力。然而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他预言什么事情？预言说，我已经看见我的身份要改变了。原来他是 夫子啊，是老师，是带着门徒，是许多人前呼后拥的，但是过了这个日子他要变成怎样？就变成被列在罪犯当中了。我的状态变了，你们与我的关系会怎样呢？当一个人关系变了，我们跟他的关系会不会变？有变的居多，不变的也有，但变也有变好的，也有变坏的，对吧？当耶稣对门徒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问的这个问题，关系会怎么变，在前面的几节经文，在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在讲什么？就是耶稣对彼得说， 所有的人都变，我也不会变。耶稣就说你没那个本事啊，你这个今天晚上你就要三次不认我了。就是前面的经文是这样连下来的，那这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你要能够有正确的变化，变不变是不可能的，要有好的变化就必须要有好的条件，就要好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关系这个学问呢，来看到它怎么变，这个关系的变化它是普遍的现象。而你如果认识变化的学科，就是其实变化是一种化学。那么这个学科讲的是什么科学呢？它的内容是什么？这是今天我们这个比较主要要讨论的，也就是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万物一切的事项事件都会变化，甚至于关系也都在变化，那这个是什么意义，然后是怎么产生变化的，我们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然后才能够运用的恰当。所以我们看到在刚才讲到关系它的本质，那么就是我们向着所想做什么，这是我们所要的，那会遇到什么，这是我们所有的，然后我们应当做什么呢？怎么去变化才会使它变化的好，这就是学问，这就是变化学了，所以其实这个世界上的变化是很普遍的现象。成语有很多，像富易居贵易骄，就是你有了钱就换房子嘛。那如果你越来事业越来越发展，这个朋友圈都会换掉。这个，所以虽然说这个贫贱糟糠之妻不可弃啊，贫贱之交不可易啊，但是很难。人到了什么境况，就会住什么样的环境，结交什么样的人。所以有说白云苍狗，就是云好 天下事好像云一下。云一样，一下子像狗的样子，一下子像别的样子。沧海桑田是讲世界天地的变化。其实我们俗语很多了，许多关系都会变化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个世事变化成语太多，我们就不讲了。总而言之，世界上的一切的存在体都是变化不居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 一切的这个易涨易退山溪水，环境随着天气环着事态一直在变化，人要了解变化就是上帝创造的奥秘。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一节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都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怎样都要改变，只是改变要变成好的。我们今天不讲 物质的变化，我们今天主要的讲是什么？关系的变化。其实这个关系我们要认识，关系是不是爱啊，大家很多人点头啊。有一个20世纪的这个灵修专家，他就不同意。他说什么？他说关系不是爱，而是连结。啊，不是，对，爱不是关系，而是连结。爱是人与人之间的心意相通，人与人生命的连结，而关系是把它僵硬化了。所以他也说，因为世人缺乏安全感。我们这个爱会不会变呢？所以常常就把动词的连结惰化为名词的关系。惰化是一个这个消防的用词，就是气体啊会爆发，那么它加进一些惰化的气体，就使它不太容易变。 人的关系常常容易变，所以加上一些捆绑，就把它绑起来，让它不能够变。所以原来是爱的关系，但是这个怕它变，就用一个婚姻把它定下来，就变成一个定格的方式。其实这个人生像血缘，这个肉体的血缘，这个很难变的，对吧？没有办法变的。那这个，但是血缘里边是不是一定有爱？那就不是了，对吧？所以这句话是很有学问的了。爱不是关系，爱是连结。我们如果有真正的爱，就有彼此有安全感，有信任，就不需要用这个关系来连接它，就 定下什么样的关系。而关系其实也是会一直变化的，有很多的情感都与这个关系没有关系，好像这个俞伯牙和钟子期，我们知道高山流水，那个因为只听过一次音乐，彼此就建立了非常强的知音知己的关系。所以其实如果人生之间有些时候有一些默契，有一些真真实实的情感存在着，那么他是不需要借着关系，借着有形质的关系去拘束他。而实际上这个关系有的常常是活的把它变成死的。今天我们的这个起应经文讲诗篇103篇，对不对？107篇33节说，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使回地变为碱地，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这两个变是好的变成坏的。35节说，他使这旷野变成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这坏的又变成好的。这个沧海桑田变来变去，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又种地种栽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他又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这是神的美意，本是如此。但是上帝，世界上的变化是神掌权，但是人却是领受着。我们常常看到各种各样的变化，其实上帝是借着人在做变化的。所以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说的是，其实变化是必然的，我们要看见必然，知道必须，就是我们要知道在一切的环境当中，如果我们接受变化的必然性，但是我们要去掌握变化的创造性。这个房子渐渐的坏了，渐渐的朽了，这是这个物理现象。但我们可以不可以修补它？可不可以重建？一切的事情，如果我们有力量，有创造力，我们就能够因着人的介入而使它产生变化。有一个算是笑话吧，但是很有智慧的话，就是说人们有一个人，他家里边的园子花园整理得非常非常的好看，他的朋友进来就大声的感叹赞美，啊，上帝真是伟大，把这个花园使得花园这么美丽。那个园子的主人跟他点点头说，对，这是上帝使花长得这么好。但是你要不要看看 当只有上帝在管理的花园是什么样子？ 你知道意思吗？就上帝的创造它会变化，但是需要有道的人，经营有道的人去把它调理化，让它成为好的。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必须。我们如果想要使关系变好，我们就必须要有道有力量。所以变化的科学，我们说你要顺应变化，你这个逆天而行啊，不是按着花会长成的那样的原理去培养它， 那你去乱压它就死掉了。这个我们小竹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那么 你要让它花 成长，你也要修剪嘛。所以能结果子的你就要让它更好，不结果子的要剪掉。我们的关系里面有好关系有坏关系，要么你就把关系变好，要么你就把这个关系切掉，否则我们就会在那样的关系里边受到许许多多的困扰。所以其实关系会变化的，这个话我们刚刚讲惰化，对不对？其实会变好会变坏，变坏的叫做劣化，劣化就东西会腐化，对不对？关系会恶化，人生人际关系会丑化。就是一个人如果存心不良，动机不正，他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他很多很多的动机就会露出马脚嘛。所以我们原来以为这个人来跟我是这么要好，后来才知道他来是想要骗我。像现在这个网络上面有很多的情感骗案，对不对？每一个人都以为说他碰到黑白花王子了哈，各种各样的王子。结果发现，所有的都是蒙面的假面盗贼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关系，如果错看了，或者是没有能力去改变它，那么其实关系放着就会腐化、会朽化嘛，会恶化。然后呢，有些时候人对于自己所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些关系，还会想把它丑化，就丑化对象，对不对？把这个跟自己分开的人呢，把它讲得一文不值，种种的情形还有很多啊。劣化之外，还有一种叫做固化，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惰化，使它不太会变化，僵化就让它硬掉了。那物化是什么样式？就是不把对方当作人啊，当作东西。其实人很容易把对方啊不当作人，因为人是要成长的。物化就是他是我的东西，我要别人不准碰，会不会有这样的？然后呢，如果我有一天不喜欢了，我要把它丢掉，宁可丢掉也不要给人。这个很多时候人们是会把人际关系物化的，对吗？这个今天没有时间讲很多，我们也不想讲太多。劣化、固化都不好，那怎么办？还有一个叫优化。优化就是现在这个状态，我们把它变好，把它净化、活化、美化。净化就是从我们的动机开始纯净，让我们与人的接触越来越单纯，单纯到一个程度，只有享受美好的，你所有的善意我都快乐的去领受，我就去体会，就是回应彼此之间的关系，只有爱，只有成全，这个是净化。然后活化就是说这个关系是活的，这个关系是可以变的，这个关系是会越变越好的，我不想把它停在这个状态里，有心中存着信，存着望，存着爱，那么希望这个关系能够越来越好，那么越来越有活力，变成这个美的，越来越美的，神所创造的，人与神所创造的，像我们刚刚所讲那个花园，上帝给你种子，上帝给你土壤，但你要把它美化。关系就是这么回事，我想应该可以理解吧。所以我们讲到观，其实这个关系啊，用观去细着观，有这个劣化就好像观所，就有些时候人们呢、掌握住一些关系，那个关系就斯德哥尔摩症的那种对象，就把结婚了就把它当作肉票，那么就是叫情感勒索或是生命勒索，这种肉票性的关系就是属于关锁的。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长期饭票，那就是什么关卡的关爱，把它卡住，让它 少乱跑少乱动。那这种关卡 关爱式的关系啊，它都会渐渐的僵化，不知不觉是僵化。这是人世间常常会发生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我们讲说生命观更新，它有普遍性的现象，会变化，但是有些人变坏，有些人变硬，然后我们只有少数的有道的人才知道要如何把它变好。这个变好就是关心关怀，用心把它让它温暖，让它存在着恩典。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多玩文字游戏啊，那么让大家可以思想的比较多。所以现在耶稣基督面对他的仆人，我们今天所讲的圣经经文，跟他们说，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我要变了。这个变有一个过程，那你们现在预备好了没？要怎么预备呢？没有钱囊的，有钱囊的就带着。到底是门徒有没有？其实如果一直都没有，一直自己一点资源都没有，那个也是蛮不长进的哈。要有钱囊，要有口袋，这个口袋是欲望也是盼望，你想要得到什么？那么要有刀，这个两刃的利剑，要卖衣服买刀。然后如果你预备好了，你就可以使得这个关系不仅仅是能够维系，更能够深化，更能够 真实化、美化、强化。所以这是关系的变化。所以这些门徒对耶稣说什么？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那么这两把刀，耶稣说什么？说够了。其实够了这个字呢，你看这个 ikanos 这个字，它翻译为许多，翻译为配得，那翻译为达，这个原来的意思是达成，是足够的，是能承担的意思。也就是说门徒其实到那个地步，他就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可以受得了，可以承受得住，这样经得起这样的变化，而能够向前走了。因为他们已经有两把刀。这两把刀是什么意思？两把刀就是我们讲的是一把是要修理自己的，一把是要修理别人的。你要先懂得修理自己，才能够修理别人。这个刀有一个名词叫做改刀，改刀知道吧？啊，就是在做菜哈，那肉拿来 要用 刀去把它修，把肉修好，这个是处理食材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耶稣基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那你们呢？我们在做门徒的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的是个道成肉身，我们的爱，我们的道是要可以供应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改变自己的能力？其实跟随耶稣的人，他是自己一边在变化，一边去帮助别人变化的。所以当他够了的时候，是到达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有好的发展了。所以我们讲关系变化是客观的状态，而学是使我们成长进展的必须，这是做门徒做学生的必须的要件。所以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变化有变化的因果以及变化的效果。是什么使它产生变化？那么变化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这个是我们要谈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些门徒 当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原来你们都不带钱，都不带口袋，也不需要自己这个没有鞋，也没有带着鞋哈、啊，就是说明其实他们自己既没有这个没有资源，也没有正确的盼望，甚至于没有方向，所以他们行为没有办法改变人。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受供应的，是得到主的帮助的。现在要改变了，改变成为能够供应的人。而这里变化，首先要了解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第一节以下，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个要给人，或者要得着，要知道神的原则，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器皿，我们是怎样对待人。然后第三节以下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睛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们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 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也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其实人看不见自己眼睛，你必须要看别人，看别人，你看到别人的眼中的良木，你就看见就要想，要想想看，你所看到的到底是镜子呢，还是人？这个世界基本上，我们知道整个宇宙就是一面镜子。你看到所有的事，看到所有的人，其实大多数都是看到自己，这样明白吗？当我们看一个人，觉得说他 有这个缺点那个缺点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那些缺点都在自己身上。也许我们所看到的不是看到的一切，不都是自己里面的看法所产生的变化，但是越成熟的人，我们看见的就是自己观念所造成的这种现象会越来越普遍， 会越来幅度越大。我怎么讲，讲得清楚吗？哦，就是一开始我们看见，也许从别人身上只看见自己的一小部分，但是后来我们会发现，我们所看见的其实都是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看法以及我们的观念，如果我们去论断人，其实我们就会被论断。那么这个在第十二节说，所以无论什么事，你们愿意怎样，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你们，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是基督的道理，便称为黄金律。但是接下来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入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入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其实这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方法，但是真正能够做到，能够知道的就不多了，做到的就更少。所以在第六章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这个眼睛所讲的是看法，是观念，就是改变一切的起点，从看然后到信。看了以后，我们自己按着我们所信的来为我们成就，然后看了要信，信了以后要怎么做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补充。所以我们看见了，我们真正知道怎么看关系，怎么看彼此的关系，我们对关系的看法 渐渐的就会变成，我们就会显现出来成为关系的样式。就如同我们刚才想的，如果我们把我们建立关系的人看成肉票，那就是肉票嘛，看成饭票，那就是饭票嘛。你看为良师益友，这个我们把跟他的在一起，就是想要跟他从他学习，那么 要从他那里得到我们的成长的元素基数，或者是把他看为至近的亲人，我们就是愿意用爱、用关怀、用成全去帮助他，这都是我们的看法的起点。建立起关系，你要有什么样的关系，先从你对这个关系的看法来建立起。所以我们如果懂得去正确的看法，那么我们就会看见非常非常奇妙的变化。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关系是 用心去关心，用我们的温暖去关怀，让我们看见的是对方是同心的对象，是同道的道友，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这种看见变成所见即所视，所看见的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就会越看就会越有，越用就 越好，就会越熟练。所以上帝叫亚伯拉罕去向四面观看，从你看见到你渐渐成为里边的信念，渐渐就会产生它的结果。我这个讲到这里啊，不，如果要讲很多可以和大家分享的，但是我想到 这个词啊，这辛弃疾的一阙词，他这阙词这段话是很有启示意义的。问何物能令公喜，什么能够让你这个老头子还高兴呢？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我看山，像我们礼拜四的时候看山那么漂亮，那么山会不会看我？山看我也是这样吧，情与貌略相似。其实辛弃疾这一阙词，他是在讲说他老了，朋友少了，头发白了，那么什么事情会高兴呢？就看法，对事情的看法。那么他看见了以后，就自己就产生自己的生命人格。接着他就说：“不恨古人无不见，恨古人不见无狂耳。”这个知我者二三子，其实真正了解你的有几个就够了啊。那是题外话，我今天要讲的是：我见青山多妩媚。你看山，你看怎么看的？你看人是怎么看的？你看他觉得好，他看你就会好，因为你是照镜子，所看见的都是你自己生命的体现。如果一个人生命里边没有善意啊，看不见人的善意的，不了解的。一个人不诚实，他看不见人的里边的诚实有什么价值？生命，你会看得见人里边的美善都是从生命来的。所以有一句话说，这瓜老后人生是彩色的，是吧？瓜老不好，人生是黑白哈。其实那话 不对了，看见彩色的人生是彩色的，看见黑白的人生是黑白的。你看见什么，是观看才是我们的本质和本体。所以你要使关系要好，我跟大家讲，关键在观念，关口在观点。什么意思？好不好是你自己本体上面、本质上面，你的观念好，观念对，你的关系就会好，同意吗？同意 要给我阿们，对吧？回应一下。关口，其实关口是关于心，从由在倒在你的心上，在你的口中， 其实口就是关键点。但是观点就是你现在的注意点、聚焦点。你一个人和一个关系，你也可以只看他的特别让你挑剔的嘛。那么一直挑剔，越挑剔那越挖那个洞就越大。你如果看的是美好的，那么越看它就会越真实，越看它就会 越美，它就会越强化。所以我要和大家讲，变化的因果其实有因就有果，自身是成因，关系是结果。你不是好人就不会有好关系，我已经讲了对吧。你一个人天天去挑剔啊，像我们早上看到一个从前的一个可怕的新闻，就是台湾一个女孩子 在美国嫁了一个伊拉克人，在日本生活了几年，那个女孩子带着孩子回来，结果那个伊拉克人啊也家暴嘛，然后这个过来抢孩子，把父母亲也杀死掉了。那其实这种情形，我们要看到关系之所以恶化，就有些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懂得去改变我们的关系。关系的改变是要有创造力的，创造自己的人生才能够改变关系。所以变化的效果，我们说你采取有效的方法就能够产生美好的结果。这个改变观念以及观点、啊、的关系就会渐渐的随之而改变，是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姊妹说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我的状况要改变的时候，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这个够了就是我们知道要改变自己，只有一把刀就是一天到晚想要去攻击别人了、啊、两把刀你先改自己再来改别人，那么改变了自己也就能够改变了别人，就是 这是这里的寓意，我想应该很清楚的、啊、所以我们知道门徒需要的改变，他是从被动的被改变到主动的创造改变。原来他们跟随耶稣，他们什么都不需要预备对吧，那么那个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变化，跟了三年这应该说是正确的算法，大概三年六个月，很奇妙，台湾的以前做门徒要三年四个月嘛，差不多就是跟到那样的时候也该够了，即门徒渐渐也要做师傅，做师傅要不要改变，也是要嘛，也是要改进。所以昨天师母在看一个日本人到西班牙去开寿司店，那日本人啊，葡萄牙那个带了很多葡萄牙学生啊，那他死掉以后，他学生就跑到日本找他，因为他们还想改变，他们会做才要不断的去改变。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从被动的被改变变成什么，变成主动的能改变，这应该道理很清楚啊。所以他们门徒他们也是从接受供应，接受主的道的供应、生活的供应、那观念的供应，到受差遣要成为供应者去供应其他人，因为主已经要升天了，不能够陪伴他们。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门徒的被改变，他最基本有可以说是有两个点，就是他们原来是跟随者，原来 是试用者，现在要做业务代表，要做推销者，要成为新约的执事，要成为生称义的执事，这是主耶稣给他们的预告。然后呢，让他们在改变别人的过程当中，自己也不断的在改变，自己不断的增长。这是这个门徒成为使徒他的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见在这一段经文所讲的关系，连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四章的第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意主意都能够辨明。这个就是改道，有道就有刀。我们他本来是有，本来是连鞋和衣服，也就是他们的方向以及他们的行动，都要是靠主而得到。但这里要卖衣服买刀，卖衣服买刀是什么意思？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以行动、以行为去吸引人，这是卖点啊。然后要用道，要用言语来改变关系，改变别人与他自己、与上帝以及与人的关系。在帮助别人的改变的过程里边，使自己也渐渐的改变的越来越恰当，越来越美好。我说得清楚吗？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是，其实这个刀就是道，就是言语。箴言十八章的二十节，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二十一节说什么？帮我念来。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其实我们要去建立关系，创造关系，行为是吸引力，而言语才是改变力、创造力。这清楚吗？我们要自己有道。所以师母在礼拜五的课正上到雅各书第三章的最后嘛，十七节、十八节，这两节经文也帮我念下来。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个智慧呢，我们如果雅各书第三章全章看，你就会知道前面都讲什么言语。就一口水泉水里边不能够流出两样的水，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的言语这里讲，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使人和平。这些都在描述着有智慧的生命所传递出来的言语。但是你生命树是如何，好树才能够结好果子，坏树结不出坏果子来。耶稣基督在修剪我们的知识，知识要连接在葡萄树上，我们要连接在主的道上，我们的改变才会改变得好，才会结出正确的好的果实来。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姊妹说的是关系的变化。我们要认识关系，要知道关系的变是必然的，是必须的。而我们要知道这个变有客观的，有不得不变，有主观的，我们要创造变化力。你要怎样来变化你与人，任何人的，不仅是与人，与物，与 大环境也是这样。这个世界有人看是越看越糟糕，越看越害怕，但真正有神的人不会害怕，因为他知道我们看的是永恒。他知道说，其实我们急迫是在物质非常缺乏的状况，像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过旷野四十年之久，什么都没有，也有玛纳从天而降，也有灵磐石去供应水。所以有信心的人要知道，所有的过程都是我们改变的过程。改变什么呢？更新生命，生命更新就会产生关系改变的果效。要去改变呢，我刚刚讲你要看，看了要信， 信了要怎样？要说，说了，说久了就会成。很多时候有一些关系，就是一直讲一直讲。有的人就是看到一个女孩子，就跟她讲说：“那你就是我的妻子。”讲久了，原来不是的，也变成是了。很多时候，你有信念、有信心，当然是自己里面要有生命力，自己要。如果对方 看你不上眼，你也要自己不断变化嘛。我们必须要有适应力，必须要自己改变，外在的环境才会改变。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所以，生命更新的果效，大家知道，妙方其实很简单，还是两句话。一个是知，一个是行。要认识关系变化的原理，这 两段话帮我念下来。认识关系变化的原理，必然性与可变性，掌握关系更新的妙诀，创造力与优化力。好，必然性知道啊，可变性知道吧。上帝会使它变化，而我们要参与在上帝的变化里，要神与人同工。如果我们不知道与神同工的话，那个园子就像上帝自己一个人管的，到后来你会看到它 会任意的发展。我们自己需要有改变它的意愿以及知识，然后要知道说，我们的看法以及我们的言语，它是创造力与优化力的来源根源。这么说知道吧？所以我希望我们了解这个原理以后，我们就会有能力可以扩大我们的这个，提升我们的关系层，扩大我们的关系面啊，这个是可以的，然后使我们的关系建立在今天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吧哈。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许大家都知道，要建立好的关系，恩真深，温纯纯，要是恩典的、真实的、深刻的。要是温暖的、纯化的，纯化就是酒越来越纯，那个纯化，存在是永存的。跟我讲，恩深深，温纯纯，纯和纯，我这个纯子音分不清楚，你们分得清楚哦？感谢主，我们希望大家认识关系的可变性的变化。我们掌握住关系变化学，好好的学，我们就能够控制它的变化，好像非常好的化学家能够控制物质的变化，我们都能够有条件控制关系的变化性。要有真理，要有生命的真道。我们今天停在这里，要擘饼吗？领圣餐，领圣餐非常重要的，要领受什么？主的道，与主建立约。而这个约呢，它不是死的约，而是什么？活的约。这个约是不断更新变化的约啊。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擘饼要唱的诗歌。